另外还指不理会，
这都叫无忌。
你看又来哪儿了？比方说世尊就释迦牟尼佛有十四无忌，这个无忌就是指的不理睬。他有十四个问题问他才不懂。我就举个例子，现代人都好比方说，这个宇宙到底是有限呢还是无限？释迦牟尼佛就不回答。
问的没法回答了，
不是没法回答，是好像这就不应该回答这类问题，就有十四个问题。
今天还有
这叫十四无忌，他都不回答。还有达若落入无忌，那就是指的无忌。还有三性，三性有善性、恶性、无忌。这个无忌是指的不善不恶，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并且那无忌那俩字都是无忌，不能说成无忌
啊，一样的意思。
这么说话，其实还不是对，都是。
对呀，
还相比较，我说的本身就是这个。
老师，这些概念我还不知道。那个佛性跟真心，真心论一个，不论一个，那佛性有一个。
真心是佛性的另一个名字。
哦，是一回事。
真心就是佛性的另一个。
那个佛性多大，真心就有多大。
哦，佛性没有大小。没有大小，也没有一个一个多个，也没有多少，不论个的，也不论个的，也没有大小。你比方说，打个比方吧，这个又拿海水海浪打比方，海浪有大小，也有数量，这是海浪。水没有。
啊，现在我知道了。
水没有，你说一个水两个水没这事儿，也没有大水小水没这事儿，水哪有大小啊？
哦，原来。
你说这个水河流有大小，下雨有大小。这都有大小，但是水本身它没大小。这个佛性就是这个意思，就大比方老这个，也没有多少个，没有这个事。
师父，有师兄他说，人间有爱，佛菩萨也是爱，道友情也是爱。
佛菩萨也是爱这个词，这个说法是有经典依据吗？你要说佛菩萨慈悲，这是有的，但是佛菩萨有爱这个有经典依据没有？要是有，是看看这个爱的意思跟我们现在说的爱是不是有分别。你知道啊，现在人说的爱是占有的意思，爱谁就是占有了谁。那佛菩萨要是说大爱无疆那个爱，那可不是占有的意思，那是一种奉献，这个就是一种爱和一种奉献，这个并不是占有的意思。
无缘大菩提大，和你说这个
佛的叫侵犯，就是现代人就这种扭曲的心理，把占有和侵犯，把这种问题说成爱，那是爱吗？其实那是侵犯。爱谁谁不能自由，这是爱吗？对啊，对啊，是啊，现代人的爱就这样的，爱谁谁不能自由，是这样的，这能算是爱吗？
占有。
大爱无疆的爱可不是，那可能就是自己有充分的自由，不是一码事，虽然都用的是这个字，不是一码事。
他说那个慈爱也是无二无我，
慈爱当然是了，那是佛菩萨的呀。
他说人间的爱跟佛菩萨的爱、道友情的爱都是无二无我的。
他肚子忘了，他这么说。
这样说，这个人间的爱其实是非常自私的、典型的、特殊的、力量非常大的有我，他可不是无我。爱是属于我的，你就是属于我的，不能属于别人，这就是世间的所谓爱，那是一种掠夺或者是侵犯，都是这一类。或者叫俘虏也可以，叫俘虏也可以，俘虏过来你不能跟别人都可以，这就是所谓人间的爱。人间的爱其实极其邪恶的，可以这么说。佛菩萨的爱那才是大慈大悲的，人间的爱是极其邪恶的。可是现在呢，就是邪恶是人间的主题，没说这个话，说是爱是人间的主题，没说邪恶是，其实那是邪恶。
佛菩萨爱就是更。
那是一种保护，
就是
这个世间所谓的爱是属于我，爱谁属于他就属于我了，别人再不能占有他。你看看这个侵犯性有多大的，实际上到最后不要说是解脱道了，就是世间轮回法，断不了这个爱，断不了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断不了这个爱就断不了色界。色界众生当然是比不说解脱道了，说的是世间的生命，当然是高档次的。你断不了爱，到不了高档次，就在这个最低的档次里混吧。爱到百分之百就是最深的地狱，不见地狱。爱能有90%，大概就是普通的地狱，知道？ 啥时候那个理智战胜了这个爱有成感情，就叫爱吧。理智战胜了感情，才可以在世间法中才是上一层天，要不然连升天都到不了高层。我不说解脱道，世间法它也是断爱的，它不断爱，它不能升天。所以说有一些都不是解脱道，不是佛法啊，像道教啊或者其他的，它都要对治这个爱。你看看它教义是不是都是要对治这个爱？
这个爱的词就是
情堕落，
对，
就是情，
百分之百的情加最分的。
这个是这样，就是在楞严经上它叫情，
人情，
它不要叫爱了，叫情。情和想对比，想是理解为理智，情理解为感情，感情和理智就是当感情战胜理智的时候，一定是堕三恶道了。理智战胜感情的时候，一定有升天的趋势。理智越大，这个趋势越强。实际上人是普通的人啊，不说解脱道，不说学佛解脱道，理智和感情兼办，大概都是一半一半的，就是差不多都是50%，差不多是这样。
这就是人道，
还是人道？人道就是对半，就是理智和感情对半，就是。
那咋样变的？比如说纯情，
纯情以后就是无间地狱的，纯情实际上是都纯不了，还是有理智在，所以。堕无间地也不大可能，也不容易，也反正糊涂不到那种程度，就是再糊涂，他也糊涂不到。
那你说，那这个爱就是广义的，什么亲情、友情、爱情，所有的。
说的是世间的爱。
啊、世间的啊。
你要是到佛菩萨的慈悲当世间爱，那大不相同，那个不是一回事。世间的爱其实是占有啊，占有侵犯，就这掠夺，就这一类的，这是世间爱。
世间是鼓吹这个。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说说古诗嘛，是吧？爱是永恒的主题，这么说，是想活的人间
大爱
啊，
真是
是有著作的。
所以解脱道是离开这个世间，你看对不对？处理首先在心上的处理，跟世间的那个心就划清界限，跟世间心都不一样。
世间的这些就是缠缚
的，对，缠缚，觉得爱就是一种缠缚。
这种缠缚它是跟解脱是不相应的。如
果没有说跟解脱不相应，跟世间善道都不相应，它属于世间恶道。世间善也是爱越淡薄，世间善越强烈。
啊，
像雷锋他也是属于世间爱，
谈不上爱。雷锋是奉献，
奉献，
奉献，他没有说过什么爱，啥没说过的。
嗯，全力奉献。
师父会不会就是说柳志松他会理解为大公无私也是一种爱，他会不会这样理解？
大公无私是奉献，
奉献
就刚才说雷锋了嘛，他不像爱。
佛菩萨的这种慈悲，这种悲心的流露，可能是不是也会有师父认为这是爱？
可以把它说成爱，但这个概念不一样啊。
智慧，
这跟世间的概念。
般若智慧，
哎。
这个有什么？有保护，有这个意思
啊，
保护摄受
啊，
这是智慧救拔。
嗯，但是可能我们往往分不清，如果刚刚不是师父这样剖析的话，分不清，把世间的这种缠缚也跟佛菩萨那个慈悲给他画等号了，那就很麻烦了，分不清就缠缚。
那是啥？那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无缘大事。
现在有师兄他是这样理解，我感觉
一开始可能会流露散。
嗯，
那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去问，就是佛菩萨的无我跟雷锋的无我的奉献，这个
可能一样的，也是
知道吧？
不一样的。
哦，是这样，佛菩萨是出离的，这是对不对？出离的，离开这个大会，可能是这样，就是出离性的，雷锋那个可能是建设性，建设性的，把这个世间建得更美好，这不是佛菩萨的种，佛菩萨的种就是世间根本就不可能美好，为什么？因为人心叵测，原因就是人心不可能美好，为啥不能美好？又在人心，别错认人心，人心有它光明，但是也有一个暗面，就这个一个暗面就足以应该离开了，就说像人这种生物是善恶参半，一半善一半恶。
你人在有智慧，他都 发现不了佛陀那个次第苦集灭道，他们根本就不通这小
苦集灭道，就成了解脱道。
我们
现在就不说苦集灭道，不说解脱道，只说是时间法，就是时间法。爱是度人，要是真正的爱，扫清的爱，在世间也是上升的，上升的方向是天界，不是正途，就不解脱道了。要是加深的爱，就是方向就是地狱，就在时间法上，它也是堕落的。也就是理智，理智和感情这两个词都是说的时间法，还是理智是上升的，感情是堕落的。
嗯，感情就会加重这种执着，
是不是挺重？理智加重这种没有那个，知道是不可得。
你又说解脱道，时间法不讲不可得，不讲这个，不讲不可得，这就是可得，也是理智。理智就是明白不糊涂，就是理智。爱是最糊涂的，这么说，他最不明白的就是爱。你看看，一爱就昏头了，这人往往如此，一定是这回事。所以他就不会理智，爱和理智是这个感情和理智是相反的，相反的东西。明白了，这个感情就来了；明白的人，叫理智来了。
那师傅，这种父母对孩子的爱，这个也是堕落的吗？
一定是
自私的，
自私的一定是。
我的孩子，只爱我的孩子。
母爱啊，在这个世间的文学家笔下颇受赞扬的。你要这是从那个角度看。
那我不多经历过很多。
杨林老师，师兄们好，
比如说我们这样做请教。
没有，没有，啥都不可以，我可以，不要紧，你都可以截住我，说哪个地方说的不对都可以，不用不用不用在意，说啥都行。
就是我们，
对，我们就没法对话了。
只有高有低，
没法对话，就是不是光你没法说，我都觉得我没法说话了。那我不会随你，顶多我们不对话，我不可能随你。我说我反对虚伪，我主张实诚实，反对虚伪，
平等
好不好？
那个就是我们实照，比如说此事照或者其他的照的，前面需要说一些什么话再开始持吗？还是直接上来就持咒？
你说的是那个发愿文那个什么？一开始什么入座合掌，愿此生受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是不是？你愿意套上就套上吧，挂上这个，这个是一轨，这叫一轨。你想加上一轨就加上一轨。
就比如说我妈妈，她眼睛那样好，然后那个老人原来留了一个咒语，就是释迦牟尼老说可以。
那可以直接念的。
可以直接念是吧？
你再教他那一套一轨，他学不会了。
对对对，
不用教他一轨了，可以直接念的。
好呀，那我再问问你，那个就是也是一个分享吧，就是我还是我自己来到这边，然后问老师一些问题，就更加坚定了我在做上的这种信心，也说不清楚是什么。然后回去打坐呢，就会有一些新的体验或者是境界。我一想呢，就是好像没有听到有师兄们分享这些，是因为近月来离盖不理，所以大家都不提呢，还是说是我听得少？
我没听很懂，这别人能听懂，你给我解释一下就行。
啊，就是我在坐中会有一些境界。
昨天我们不是聊了吗？那境界何等，就是经常没有人聊到的，能聊到深处的那种境，也能聊，
可以聊。这样听不
得，今晚不都这几天不都一直在聊？
哦，我这可能
很深入的聊。
天哪，我错过了。
你昨晚没在哈？
打
他没打起来。哈哈哈哈哈哈！深入的聊。
那我也汇报一下我那个，我就是咱们上一次齐聚之后回去打坐，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境界，但是那天因为。就是境界来的一概不理，就一直很坚定的持咒，然后就这个境界它就会变化，然后就变得可能更深入了，就感觉好像自己变得很大很大，然后又变得很小很小。
境界，
境界
不要理睬了。
哎，对对对，
不就是不要理睬，就是不去分析它，不要理睬，就是不去理会它，这样说不理会它的境界。好也不理会，坏也不理会，都不用理会。好坏有也不理会，没有好坏也不理会，不管了。任他好坏，就是不理会，就
这意思。这也不用说
吗？这不正在说，
有人说
可以说吗？
这我们
就不理会就也
啊，这个不理会也说啊，我们不正在说吗？
一说就忘了，其实是忘了，
都没在意，他就不说
了，你就忘了，就是可以。但是一有人提起来，好像是有过那么
说，
有过那样的体会，
对，就很明确，或者很重，或者是很高，
好坏都不理睬，
对对对，
不去考虑他。好坏的好，并不是说不理睬的他就没有好坏，不是这个意思。有好坏也不理睬，
嗯，
任他好坏，
就是不理睬。是不是说到境界，那个化空跟变化变化其实不一样，但它都是境界，
都是境界，都可以理睬。
但是不理吧，化空了不理也容易错过。像昨天晚上那师兄
错过，
就是
更好，没有的好。
不过我们不理的是境界，没有不理佛性，
哦，
错了。
原来是这样。
不理警戒他可能
是不是真实，
哦，
你就理会警戒佛就忘了。
我就记得我500多岁的时候，法空的那个角色不那么明显，他们都不让谈，不敢讲，那段时间就很难受，哎，就很难受，就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也不敢去问，也不敢讲，因为一直都说在境界上不要去理会，但是不是这么一开始就知道，是因为你不理境界，你才那个佛性才不一样，
你才能发现佛性。过于理睬那个境界了，把佛性错过了，发现不了佛性，现前的也发现不了，嗯。
就是，但是这个还是要跟老师请教，然后老师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给我们一些自见上的。
哎呀，老人讲的太清楚了，你往往是各国老人说的重要的。自见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一根根念就是见性，反复这样说了。
跟气度也一样，不明白。
经常有的说，经常跳过了别理。
就是还想请教师傅，就关于尊师重道这块啊，
不是
道的对吧？就是尊师重道这个基础的，比方说，师傅老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就有些礼还是要注重的，也不能太随意，对吧？就恭敬心，恭敬心，
嗯，师兄说的恭敬，
哎，恭敬心，
恭敬
心。佛法说的是真实的，不能错过。恭敬心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那
不是你们理解的，
就是我这样说吧。比方说，我现在听师傅开始，我说我跟你
说，
我在抖这种，要说我恭敬心，这不是背离的嘛？因为你表现的就是你就在抖啊，你就是一种不尊重嘛。
那个抖那是自然而然的，那他抖，
那我不认为
那叫什么恭敬，恭敬啊，
根本我不认为那是不尊重，这也可以了。
你不要错过真实，
是自己。
上周三那个不还讲一个禅师把那个佛像给劈了吗？他刚拆了。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没法弄了。
那不
就根本我就说你不要凑。
在相声。
那天晚上那个人好像是对佛法那个代代而业的，就好像他都不在乎，他啥都我也记不清了。有个男的，后来齐老师说的是
我说的
是
叫他缺乏恭敬心。
对，那是说他
刚才你说的，我的意思相反了。我跟你说的，你就不必要这样子提。我跟他说的，你这个家伙缺乏恭敬心，
是
不一样的。
对佛法没有恭敬。
对，说的是对佛法，不是对哪个人。
真实的错过去了，这个光听就
没有。我们老说那么跟得上是那样是力，好像是一人啊，其实就是因为老人的法。如果不是老人的法，我们就不说这个话了，还是一法，还不是一人。
要不是有法，
老人要是不说解脱道的话，我们也不可能那么说法。白地吧，不是地方，
他只是前期好像一个导引，最终还是在那个向上的导引。
还是因为老人说的话，左右我们在恭敬他，好像是一人一样，其实并不是一人。
师傅，他这个也是属于幕后迷嘛，他就更没
幕后啥幕后迷啊？
那师傅为什么要给他那个权力灌顶？
我当时灌顶的时候，你以为都是开悟的人呢？我当时灌顶的时候，我打坐还没连半年都没有啊，你往哪开悟去啊？那老人就是，你不要来这介绍了，你在那这个灌顶吧，来来回回上海跑，那过去那个交通还有信息通的多，跟现在的没法比，确实费劲。别让他费劲了，在你这灌吧，摇罐也不用约了，一约都至少一个星期以后才能把信息沟通，就不也不说摇罐了，你就直接给他灌。那个时候。我修法还不到半年呢，那个时候就是修法的人多，来一波一波的，老是来找修心论法就找过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宣传过呀，我并不是对网宣传上，那时候也没网，也没宣传过，这就是说这是法缘的意思，这是法人的事， 我好像听见这个网上说话了啊。
将近。
宝宝，你接着说吧。
我说了一句话。说起这个灌顶这个事了，师傅。
你讲吧，灌顶这个事儿，你讲吧。
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个出家师傅吧，我俩聊的挺来的。他这个各方面都挺好，他就是见性这块应该是没有见性。然后呢，我们前两天聊天聊起了一个见灌顶这个话题了。我说我等我修完千座见了性，我给你灌顶。他说能行。哎，你说起了这个，我想那都真见了性，你要这个灌顶资格还要不上。那还没法要，不能说是哎，我见了性了，师傅你给我个灌顶资格，还不能这样说。到那个时候，
你要是我要充分了解你，能这样说。我不了解你，你说了我也不会给你，我不能谁要给谁啊。
啊，我现在没有说是现在要，因为我想起了这个了，是。
我假如我了解你，跟你之间有交往，平常我们就在一块共事，那你要我就给你嘛，咋会不给啊？因为我对你有了解，
但没见性。
我不了解不要紧，他有别的人了解，我又信得过那个人，他一介绍也可以啊，不一定非要我本人了，我能了解几个人呢、啊？
我的意思是，给他约定的是见性之后给他灌顶。
见性的人一定能灌顶吗？你这个概念还能糊涂着嘞。再加上你知道灌顶一鬼吗？你当年什么都没灌顶？
我不知道，我就说是到时候我说给师傅请。
灌顶一鬼是你自己出的主意？
不是，我的意思是到时候向师傅请这个灌顶，专门给他灌去，我俩有这么个约定。
我不了解你，你这样请我也未必给你啊，你不能谁要给谁啊。
我知道。
别说话，让我说完。要假说有一个人我能信得过，他认为你可以，我就没有别的意见了。但是那得是我信得过的人啊，不能任何一个人来推荐我都同意啊，不能这样啊。
我知道了。
也就是说，必须是个了解，或者是我了解，或者是我信得过的人的了解，必须了解才能给，那不能谁要给谁啊。
嗯，等我修法有成吧，现在还这么多执着，就是说起这个事儿想起来了。你说到这个灌顶资格这块，我想起来我俩有这么个约定，挺好玩的也是。
这都当玩
了。他30多年出家了，也不叫玩，我用这个词不太准确。他这个人30多年出家了，什么咒语你只要问他都能马上背下来。
这就是够修新中心法的资格了，就是这一个够格是你那确定的。
不是。
这样都算够格？
不
是你那确定的。
不是，他够格得他非常愿意修才算。
不是，还有他愿意，你老也不见性，那可咋？他也得等你啊，他等你见了性以后。对，你瞧，就是胡乱说一句就。
实际是这样，要说越这样越扯越复杂，咱就说简单的，必须是了解、明白、知道，就是对这个情况知道，或者我知道，或者我信得过的人知道，必须这样才能给，那不能谁要给谁啊，也不能谁介绍给谁。
我现在没要，我现在还没有要，我就是说这个事了。
要是你要啊，我确实是不能给你。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还不了解你。要是有一个我信得过的人介绍你，这才可以。
你现在给我也不敢要，我还没那个劲儿。
那就那个人说什么也没法斗心中心了。
那个人他想不想修心中心？
他现在还没有到要想修心中心呢。他对心中心是有了解的，我让略论明心见性啊，他都看了，然后呢也是个善良的老和尚，但是他没有到要修这个的地步了，所以就让他等着吧。
我看看你介绍情况有偏颇，你只介绍心中心法，没有介绍骂心中心法那一边说的话都说什么话，你把两个都介绍给他，他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心中心，我以为他是合格的，后面都介绍给他，一点都不隐瞒，让他自己选择，他那个时候再选择行不行，那我就觉得差不多是够格的了。
明白了，可以给他说一下。
嗯，更好。
那我们这个不算约定啊。这个。
不算。
啊，我说过了，他们认为当什么干不动这个事
儿。不闹。
真正的是我或者是我信得过的人了解他，非要这样才可以。
我知道。
这不算个约定，不能说在这过去都可以啊，不是那个意思啊，没有这个意思。
不是，我懂。我懂这个，就是跟这个和尚非常有缘，就是 挺有缘的给他。
你说有缘道的，有缘当然是好的呀，但是是跟你个人有缘啊，可不是跟孙中山华有缘啊，你这个你得分清楚。
对，明白了，行了，好好休息吧。好嘞，师傅。
我现在是200多。
啊。
上回也跟那个魏老师说过，我那个修法之后那个受益很大，就是同事啊什么的，包括朋友都觉得像换了一个。但是呢，最近就有一个以前的一个老病，就我感觉已经都很好了，就是工作什么都特别的好，但是一个老毛病就忽然间出现，气势汹汹的，然后特别厉害。我就不知道到底
翻脸起来不要紧，不要紧，别耽误，不会永远过一段时间消失的。
但我觉得认知上您受不了。就是认知上是有问题，还是就是您说的
翻红子很正常的现象，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了，不用你特意的去管它。
那我感觉会淹没，我觉得就可能会应付不来，还是有点失落，就觉得本来修这个还是很有艺术嘛，哎，怎么就不行了？然后
翻红
子就是这种，那可能会不会有人翻不过去又回去了？就我是担心这个
来不回去
啊，对呀、啊，我就是觉得有失望，
一翻错了，可能就不算了。他发现啊，不发动心机，你就不会太急躁了，也不会在这个
烦恼
消失了。
上一次跟这个不是一个原因，我是断了一次，但我上一次是认知上就觉得身体很毛病，上一次犯了很多毛病，这一次我现在身体不了，我是有一层毛病，我是容易紧张、焦虑。
所以你这个决心都不大，断落很正常。当然，我跟你说一个决心大的，有这么一个实例，医生给诊断了。都到不了半年，就他这个就是他这个病啊，已经是无药可治了，要不了半年，他都得离开这个世界，就这个意思。这时候求心中心法呢，还能完成千多的，我就说赶快念佛求往生，别的法就不要考虑了，念佛求往生。他不是他的意思这样，这个他就说你这个说我早就知道，但是我想这样，既然我已经心中心法了，我就是接着心中心法的手印死也值得。也就他没说没活，也没怎么坚信，就接着心中是谁死也知道，那这就应该传达了。你知道后来没死，你知道吗？修完天都怎么没死？所以有的时候啊，哎，你说那我也学他样不一定行，你没他那个心坚定，你这个心力没他够，他的心力足够了，他的是这样。你没有这个足够的心力，你还真顶不住，到时候那我就要去走，哎，这就不好说。这可不用面，这不能学样，这可不能勉强。
第一次是对身体，我现在是没有，现在是就是不容易焦虑嘛。我可以具体举例子，就是说坐飞机嘛，这个飞机一晃我就很害怕，然后我的这个工作还就得坐飞机，还得坐长途飞机，所以现在我有的时候去机场，那我这手就会抖，就会这种问题。
飞机怎么了？
我就
说，飞机掉下来，
飞机对飞机晃，这一晃我就觉得
哦。实际上要说出事故，是汽车事故最多。火车次之，飞机出事故是最少的，但是飞机它虽然出事故最少，但是它一出事故都老是引起轩然大波。那别的汽车翻多少回，人还不知道呢。翻多少回，去车旅客都死了，这个消息不一定谁知道呢。
那祈祷者有的时候，您知道，就这种紧张焦虑，他怕的是个念头，因为死不死，他是一瞬间的，你也不知道。但是你害怕，他害怕的时候那个状态，我一直是在这个循环里。总是有怕一个东西，今天怕飞机，明天
你怕吧、
啊、
算了，你既然是特点的，不该认他怕去，
认他怕，但是
怕也不耽误见性，
但是怕的时候他会走抖，然后心脏跳呼吸，
心脏跳呼吸也不影响见性，心脏不跳呼吸的也不见性，心脏跳呼吸的也不见性。
那您，我觉得您说到了第二个问题了，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应该以见性为主要目标。
你比就我没法勉强你，当然是你讲的很对，但是我没勉强你。
我现在从这修完法之后，之前我还有点这个勇猛心，现在我倒觉得，当时李华师兄也说过，我现在200多，我没有想坚信。那我觉得坚信之后，
没想坚信，没人强制你，不想坚信也很正常。
那就是没有勇猛心，没有目标了。
我记得的印象里很理智一个人，
他没有，我就没有目标了。
他现在没有不理智啊，不一定非要想坚信才算理智啊。人家有人个人的目标，你就不能说他不理智。
但就是人没有目标的话，就觉得没意思了。现在觉得活着不是特别有意思，就比如说出去玩什么的。
不是你觉得，原本就没意思。 这哪有有意思的事儿啊？你说是原本有意思，让你这让你这个一枚现金弄成没意思，绝对不是原本就没意思，
本来就没意思。
没
意思，那为什么要活着？
这不为什么，
你不能理
解。哪有为什么？不为这里都没有为什么，只有现状，没有为什么。你比方说次第法苦集灭道，你一问为什么，你可找不出来原因。为什么苦？只能告诉你是你自己找的，急，因为急所以苦。为什么我找他就会苦？没人回答了，这就没人回答得了。这里都不存在为什么。
你没有曾经有过目标？
我就之前是，比如说上学的时候。
你比方说，你刚才那话，你说的，你虽然是说的声音小，我也听到了。那为什么还活着？这句话我听见了。那你说，活着非要为点什么？你说办点什么？我听见为什么要非要为点什么事情啊？根本就不用为了什么，你不得不活着。
对，
不是你愿意活着就活着的，也不是你愿意不活就不活。你能做得主吗？
那些自杀的人不就选择
活吗？
能
死得
了吗？
他自杀的人，他自杀了以后他就消失了，他的意思是消失，自杀以后他就能消失了，他想消失也消失不了。
你是不是曾经想过断烦恼、断病痛、断自己
想过呀？
断苦，总结一点，断苦，就不说明心见性，说这个，说断苦，修行就是为这个。
他不信啊？
信啊。
我信啊，但是就是
你现在又迷了，你信什么啊？
现在又迷了，
这不就是不信吗？
我又
但是为什么？这不就是不信吗？
心抖了，就心脏心跳了，我还没有脑子动，他就
所以因为这个就不信嘛，这就是不信的原因嘛。你讲的不是吗？为什么不信呢？这就是原因嘛。
跟前脱落的时候，你这种习气是出的，
这是习气的啊。
你不着相吗？着相的习气，
他是念头还没有动，但首先已经先出汗了。
实际上是这样说吧，你信也是你的自由，别人不可能勉强你信，信不信都是个人的自由。
心动念，
你可以选择信，
没有发现，
可以选择不信。
就是他已经很早就起心动念了，
你的心没有威胁到那个程度，你看不到，感受都有了，咋可能不动心呢、啊？动心怎么可能有境界？
你要发心明心见性，你这个东西是出不了的。
我之前还是想，但后来就是因为觉得不是都没有意义嘛，哎，之前觉得还都没意义了，
是没有意义，一下落断断念空。
这个你明心见性不是也要出习气吗？你看，
可是你没到这儿，你根本
就
没有
头脑也来，他手心也晃，
一到这儿你就开始怀疑了，说这个没意义啊，现在干啥还这样，修了这么长时间还这样，
以前很好，
就没有精力再往下坚持了。对呀、
啊，
是啊，
是，但是怎么还会有这个以前的毛病？你看这个紧张，
就刚刚师傅说你这个信真没有，所以你就不信了、一到这个时候你就不信了，你就想
对呀、我在飞机上实际上想
就不想
前进下去了，他那个飞机
乱了，心乱了，
我觉得我已经跟气轴相应了。
啥是气轴？
就是那个气轴
飞机晃动的气
流，
气流一晃他那个心就跟着晃，
那个不像吗？
飞机那个气流
飞机晃动
的
气流，对，云彩的天空
啊，
所以你这个根断不掉的时
候，这
个不属的名断不掉的，就是这个苦的根子断不掉的时候，这个习气你是除不掉的，但是你打坐是可以扶住，暂时扶住，
对，
功夫好了可以扶。
那这个是认知上的问题吗？认知上都还是像祈祷说我怕死吗？
肯定啊，怕没有我，没有身体了，没有感受了，就怕这些。
那么是我能试着回答一下他那个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吗？就是我可能说的是这样，就是因为妄心，所以才有了这些。然后如果你已经证得那个真心，而且你能一直住在那个真心上，是没有这些。你说为什么要练？就是因为你要证得那个真心，而且能一直在那个真心上。就没有这些害怕了，也没有任何的烦恼了，都没有了。现在这一切都是你的烦恼，幻化就境境界。
对，说的这个我就是比较
理解，是因为实证还没。
你说的这个就是我还是疑的，就是真的
这
样，真的
刚
他说的这个。
当然了，不是刚才说了吗？不是断烦恼，要把那根断，执着的根子断掉，就是见性。
所以你现在你可能之前进步了，然后你觉得你苦恼少一点，那你不能再
就是所以说你有进步，为什么他实际上你发现你紧张焦虑的毛病没有变，他只不过是
因为以前的形式，你看二百什么，
他转移了个形式嘛，他今天怕这个，明天怕那个，反正总得怕一个，
就是因为有我，
根上的。
对呀、啊，根还短。
不是，这个跟他没有关系，
是因为有我才生出了这种相。
对，那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那个主持人，你看，比如上一次问题，您说工作上的思维是就应该接着相处，但是像碰到我这样的问题，我要分析他的话，那这个是不是妄念？我应该过来断。比如说我分析我到底为什么在烦恼，我就不断的分析这个应不应该断，
直接来断。这是工作时候吗？
这不是工作，但是你断不下去，你就考虑我到底为什么。不是这样，我是怕死吗？我是什么？我在思考这些。
断掉的。
这个也要断。
直接断。
断断。
不是，这也要断。主要断的就是这个，这个最应该断了。
但这可以分析你的毛病啊，你脑子的毛病。
断。断的。
就是
断。断的就是这个毛病。
我们是说，你说什么焦虑啊、恐惧啊，他非常
多。都有。
所有人都这样。
每个人都有。
都怕
死。说得好。
焦虑。
说得好。
你们
做都都跟你一样，但是那个程度，那个程度反应不同。
那大部分人都很正常。
这个反应或者这个程度又不同。这都是那个非病状啊，谁都起了一个怕心，但是不像你那么严重。那非病状在危险的人打了那么不起也害怕的，要掉下来了谁都吃亏。
我这些同事都很怕。他们说都没注意到，
他们的心太粗了，他没注意到。
他们说都没注意到慌了，他觉得我有毛病。
怕的东西不一样。
对，然后我今天不是怕这个，就会怕那个。比如飞机要不坐了，我可能会怕。
都会怕。
师傅，那这个怕死，其实是不是怕断灭？
怕死。
怕断灭。
怕无我，怕没有他自己吗？
就身体
根本就是所有的恐惧。怕什么等等等，真的是从这个我，这个我是虚的。对啊，你挣到佛性的时候，它是没有生命，没有恐惧，
不受气，不会死，
没有
恐惧，活一百年你也，
对，也讲的那个不死，
他很真的，就晚上睡觉都吓死。我是以前有过这毛病，失眠的时候就很害怕睡不着而睡，我都会有这种毛病，但这个已经好。所以我就是我们家人就说我会一直怕有东西。这件事怕完了，就失眠那毛病已经解决了嘛。特别是打坐，对于我这个毛病解决特别好。我一醒了，我就打坐好了，一点都不在意，然后肯定就这个完全解决了，然后就会怕别的。反正我就感觉怎么一直怕这个
问题。那你那个根子就没挖掉，
对，
要正道明去就好
了。正道确实没有，
本来就没有生死。
正道
不是轮不到你，轮不到你生死。
啊，所以我
没这个东西，
我一生不灭。
就是我其实不太相信，真有一个
佛性。
明心见性之后，就真的
是那也是你的自由，这些不信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曾经放弃过一次，不知道放弃了一段，差点更糟糕了，没路走了，又来又回来。
简单的说，不要再越说的简单，越说的准确，好像是越不是很准确。简单说，不是我们需要你简单。你这样坚信，我没有这个需求，是你自己需要坚信的。
对，
就我身边的那些人嘛。
刘师兄应该是他不知道坚信的意义。
他不需要坚信，我们呢也不需要他坚信，不走这条路就。
他应该
需要断烦恼。
他不明白。
他得到这个。
他死吗？他不知道那个不死有一个不死的，他坚信是要认识那个不死的，他不知道、这个。
不生不灭的。
嗯。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个？嗯，
知道
我思维知道，
但是你要正道呀，你不正道。
思维知道，但是最初的烦恼什么？因为我私家的人嘛，他们都不是，他们都没有，也不修佛，但是过得很快乐，没有我这个烦恼，也人家也不怕。
你说的完全是你的误会，
是吗？
哪有？他们看到你很快乐，
对，
他们非常想有一个快乐，但是他们不快乐。
对，
你看那个这反而看反了，
都没他。反正不怕坐飞机，也不怕睡觉，
那是某一方面，他怕别的，
反正也没到时候嘛，我觉得他们没到时候，
他觉得
没到也没到。
我是比较早，我像我们的老领导，他之前就也是老干部嘛，也事业很辉煌，现在到80多，然后中风之后，
他很快乐，
开始怕了，
对呀、啊，
没有
到80多
辉煌，对，那在之前年轻就是在位的时候非常风光。现在就送风的时候就
没意义了吧？
人生有什么辉煌？
没有意思啊！我现在也有点，是最后也
是。这是真心啊！再辉煌，这一生到最后还是那个样子。
钱不管用，
白活一世。
多可惜啊！对，之前多风光，
那个光倒霉影啊！
师傅，
吴老，你好。
你好，师傅，还有个中医生的问题想问一下你。我在哪看到好像中医生说是一天比一天小，就七天变一次，生昨天说的七天生死一次，是不是到了再生再死，死一次生一次，就是那个中身体是越来越小？
那个你那个啥吧，就是你说的那个资料为主，啥资料吧？要是经论呢，就以经论为主；要是哪当时说出来的开始，咱看是谁的开始。
哎呀，
你说
我不记得了，好像在哪？如果就是中医生死一次小一次，死一次小，就是那个好像印象是刚死了好像就跟人参这么大，然后慢慢就变得小，越小越小，跟个小孩子那种，就越来越小了那种。
没听说过，没有这个印象。但是你说这个是不是经论所说呀、啊、或者是山经的开始所说？
中医里面说中医生一次比一次身体没有越来越稀薄，他这个身体
稀薄是那啥，我听了小。
你找出根据了？
这是一个事，另外还有一个事，就是我一个朋友，他说他小时候，他见过就是小小的个子低低的，就是那跟人一样，然后就是跟上楼梯一样，这都走着走着就升了天了，所以可能是各种信息加起来，我认为是中医生，也不知道他看到的那是啥。
中医生
他不可能是幻视吗？
他应该比在世的人小。
他小孩子，他在小时候见过小小的，就是跟上楼梯一样，走着走着就上了田里走了，就是。
嗯，这个不清楚，我不知道咋回事。
现在
哎，我说这个一点小，你不是找不到资料了吗？你这个印象这是吧？
哦，我不知道从哪看，回头我再找见了再看一下。
这资料。
这另外还有一个，咱们俗世中人去世了换衣服，不换衣服。有没有啥影响？就不洗澡不换衣服对这个人有啥影响没有？
没有想过这个事儿，本来就没有可能，换衣服干什么用啊？不换咋不行啊？你说
是都不应该动的呀。
哦，所以说我想人去世了脏就脏，反正肉身都不行了，换啥衣服洗澡是不是反正对人是不好，但人世间是要干这个事的。我想我走的时候是不换衣服了。
不是习惯，你有这个习惯。
我在想我将来走的时候就不用换衣服了。
人啊，你本身你可以写个遗嘱，不要给我换衣服，
不要动我也行，好吧？
不要动，不要给我换衣服。但是他们是不是按你的遗嘱执行？那你还做不得主了？
能做主，能做主。
跟他写法太难了，他都准备走了。对呀，他都玩的，你看看去。
不是不是，你有些情况你不知道，有些情况你不知道。我要回头给李花发到他的手机上，你知道了，不公开说了。
发给我了。
啊，我一会儿稍等，你一会儿三五分钟后就收到了。我就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暂时没了，马上脑子里面没问题，有问题一会儿再聊了。
不是，他都，我们听着他都不是太那啥。他早的那个事儿，他现在留遗嘱也没人看，没人当回事。
觉得哪天可能都对付你。
好吗？
不是，不是挺好吗？
苦于不心安呐、啊，心不安呐、啊。
苦但心不安。
苦于心不安，罢休一了，我能安得了吗？
啊。
大事未了，你这事情没可能没关注过。什么是大事？
就是你今天
走，不能别生死就大了。你不是那么干，那么害怕生死四大，两天死亡，死亡这么恐惧，
这种迷惑，太多的迷惑了，在界定中太多了，
真是，
这个
死是挺吓人。
哦，比你现在任何的怕都更大，
最大的是。
那你说，你有的时候如果脑子想着别的事儿，你就会真的忘了自己在干啥。就是你脑子在想着工作上，真的会忘，那是同原因。
别打妄想。
对对，这就是在做。
全是妄想。
你有时候跟人正生气，你直接忘了那飞机什么东西，怎么
忘了？到底
多厉害？这是心理作用嘛？这并不是真的害怕。你看你在我在海上，那个游艇它晃的比飞机上厉害。你也不害怕，
你就觉得掉海里好像会有人救。
嗯，又有新的变化。
免责。可能在别的师兄看来就觉得可能蛮好笑的，但是真的师兄那真的是他的最大的苦恼。
他是遇到境界过不去了，就开始模仿不灵验呀，或者是怎么样，他可能就会打呼。那我就事儿扛不起。
他不可能一开始就有效。
他是个
不是久了才会有效。
不到明星界限的。
你如果说再想灵验，就久久修行开，不是打个三中两落就灵验了。
之前的变化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好像
反复就怀疑了，
才200多周嘛，再接着说吧。
再修，看着会犹疑，心里会打鼓。
这什么毛问题都解决了，我以为已经，哎，我还很觉得很得意。
根本问题没解决，
对，
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就是怕死了。从小时候就怕。
这个解决怎么解决？
就是让他以不同的形式在变换。今天怕这个，明天怕这个，其实本相是怕死，今天是要死的。到了这个问题，你到终日要死，然后你觉得没意思。但是这个思维是这样走的，因为你现在见到终日要死，然后觉得哎呀，那有什么？所以就觉得
本来就没意思，本来就没有意义。你说你那那个身边那个80多的有意义吗？
对，
风光过的算哪呢？
但是每个人都这样过了，现在商场所有的人都这样过了，
所以
用一顿面来有。就是一下子，要不在这边，要不就断边，
好像还真是。
愚者愚昧的人就安受其苦，他不知道处理。
是的，
自责知道，但是做不到修行。这是给两类人说的话。那不众生愚痴吗？无始劫来不都是这样？愚昧的就是同时风光，就是那样子。
是的，昨天就钓鱼，就体会那个鱼上钩。真的是上，因为钓完了然后又放了，就一直在那钓，放回来。
他们还做这事儿，
你这还干这事儿？那就这样的事
情。那将来以后你也会受累。
刚要被东北抓了，
你看。
但是
不对呀，还得抓的，你钓到哪儿了？
想体会一下地藏经说的如鱼什么渡网，这个鱼真的是断得上，然后钓了，然后就得再放了，也没钓。
他
有恐惧，他飞掉他自己害怕。
他跟你一样嘛，
现在
所以你坐飞机进去，
你这是
阴
影，
现在还在做这种阴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阴影，很可怕。
是呀，对对对。
你现在觉得很恐惧，那你就在因为就上次心理答疑的时候也说过这个，就同样的事情，你的恐惧性很，
你跟不是一样的吗？
我们可能都没有什么感觉，那是因为你以前在我身边，属于你。
哪
还在？现在还在遭这种恐惧的阴影，将来还接受恐惧。
别人朋友带着你干嘛去出海钓鱼？第一次钓，但是没有我说我们钓鱼要放了，必须得。
那你就要受那个恐惧。
像你说
那个
需要到，整个这儿恐惧，安全到，但是一直恐惧。
对呀、啊，我说这么回事儿。
你以前给这些老干这种事儿，
第一次钓，
修一天不是说你，
你说现在的。
以前的对，以前照过这样的鹰啊，
他掉下来的时候他也很恐怖，虽然你给他绑，但是他那个抓感他也很恐怖，
也会受那种痛苦，
也是怕死，虽然他后来没
一个飞机让他飞机晃，你看他还害怕掉下来，谁害怕掉下来？害怕从天上我周本掉上去。
应该是森林里面的那种恐惧，那跟钓鱼那个鱼没差别，那个鱼也是啊，跟咱干什么的就钓上去了。
那给他第一次钓，前面钓，
你
就是还有上一次，因为一个朋友说带你出去钓一次，我的体会完全是体验，以前没有钓。但是您说的对，我是觉得那个鱼挺痛苦的，我把那鱼钩给它拿下来，就让我都放了。嗯，有道理。
你这样，你这忙还能干这种事，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哎呦，你知道我身边的太多了，身边就没有修佛了，我都不跟别人说，我跟别人说的时候，别人不相信我是修佛，因为你看我工作上跟别人争的也比较多嘛，但我争也不太在意，就是说工作上我问过几道。因为没有人相信，我也不跟你说。要在那种在这种商界的环境，千万不要跟
你说。你说的商业是不是啊？
商业环境，
商业
就商业街那种。
那些人都光鲜亮丽，千万不能跟他们说这个。我从来不跟
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了。有机会，我没机会去做。
那就算是我拉那个灌顶的人跟你过去，他这就是完全是跟我比较亲。他一看，哎，你怎么变化这么大？我就拉我从上海专门过去了。他就专门为灌顶飞过来。
对对对，那个就是有算。
那个后来怎么样？
他没上过，看看他没上。我估计他以后会上。
李华师兄，网络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郭玉阳师兄的，还有一个是殷法杰师兄的。
哦，是的，郭玉阳师兄。哎，郭师兄能不能开麦呀、啊？他说什么是不错过真实？怎样才能不错过真实？
啊，师兄您自己
说。我听说不错过真实这样的
说法。
就是刚才那个在答疑的过程中，就是听到说。不错过真实这个词，然后我就想，什么是不错过真实？
我没说过，我没这么说啊，不错过真实，谁说的？
是，
不是我说的吧？
就是有个师兄说有幻境嘛，就然后就是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就说不要在乎那些幻境，不错过真实就好。然后我就想，
你不是要问这个词吗？
然后我就想，我打坐的时候，那我应该关注。
不错过真实这个话是我说的吗？不是吧？
就是刚才讨论的时候，应该在40分钟以前左右了，应该。我就问自提问了一下。
他问什么叫不错过真实？问这。
对，其实我也是，就是不知道什么叫真实。然后我就想，我在打坐的时候，那我是应该关注什么吗？还是错过了什么？还是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就这个意思，
老师。坐上只管持咒，别管
持咒。但是听了这个就是这样的话之后，就好像感觉自己错过了啥，或者是说没注意到什么，就是自己有这种担心。
我说的意思是别着相啊。
这个知道，老师。
着相就是这个。
真实那个都是魏老师说那个分心用心。
是不是说你那个境界好像是说
你别说真实就是说功内心，后来
我也忘了
这个境界就是没说功内心，没说真实，
那不记得了。
他刚好搞了一起，
不是境界，
那个真实是老师说那个恭敬心不是这种形式，而是真实的恭敬心。
那可能是我听错了。
你听到一半儿，
我听错了，然后我就听成，我就以为是坐上还要注意真实，我觉
得没有，不是做舒不舒服。
他说的应该是，
我知道了，老师，就是尽管持咒，这个我知道，不着相啊。
哎，对对对，只管持咒。
好的，感恩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啊，殷法杰师兄的，殷法杰师兄刚刚灌顶，然后他现在在医院里陪家人，可能家里人生病吧，他问怎么能帮他，
帮他是帮他家人的病。
对，他肯定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这样，这一个可能有的人在这上很有常识，我在这方面行，治病的、超度的、预测的，像这一类的都不行。我不行，不见得别人就行。我说我不行，你别误会，误会什么呢？我这个这是我正确，不关注这次要的，并不是这个，我确实是不行，应该是缺点，不应该是优点。你别误会我是优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原来老人可以治病的，我亲眼见的，病也很有效果。所以说，你就不能说那就我这就是缺点。老人会的，我就没学会，我也没学，没有兴趣学。所以这是我的，你找着没有这个缺点的人，有这个能治病的，找他们去，好吧？原来老人治病我亲眼见，确实很有效果，那都疼得不行了，都跟你就这老人就用了这个，就是一般的常规
行
动，不然念怎么念都不行。很少，你我都记，那就是很短的时间，念的不就有几句没几句，拿着让他喝吧，他就喝的睡着了。肚子疼的受不了，人一喝就睡着了。他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什么，就那个杂病，可能原来就有这犯呢。他也是兄弟俩，兄弟俩。
你说这个
姐弟俩，
你说是两个当兵的
啊？可能都是部队的。他没办法了，那车上不是没医生啊，医生也没有，
对
医生没有办法，也没有，这有办法，那就是那
老人就
一个乱头一个没办法就行， 就拿着那半杯茶水，那就跟他念了几句，一喝就睡着了。
对，
老人听了可有效了。
那个人也没有，也不知道原因，老人会的。
那别人说的。
哦，别人说的。
对，说的老人家常讲。那个上我们车上地不少，那个车上，他可以介绍他们的，不是我介绍的。老人就在我那个病区上，在我那上头，我也不认识他的病在哪。别人介绍的过来了，
他不知道
了。过来了，递给老人，老人也不拒绝，因为人家念，你让他喝。
是这些私兄弟让上司给念。
是，这是谁给他介绍的？哪里来过这个？
是我们鹤壁去了两个，一个出家师，一个他去请上司到我们鹤壁、
啊。
然后
当时来的时候，地方上的那些老人弟子跟过来了不少。
去了，
他们介绍的。
哎，还有谁？就你们俩去了，去了就两。回来是大
群嘛，回来去来，
我找了三辆车去郑州街，接的时候是一路瓢泼大雨，上车一下火车一滴雨都没有，气的对所有的一堆伞都没有用，上车吧，来的时候一堆人，反正有，哎呦还要长寿，他们都来了嘛，一二十个，十来个人，嗯，就那样子，在车上，
老人治病时候真的确实有效。还有那种这种有效的事还有，你像那像动物都听老人的话，
对，
你不要说那是农场看庄稼的狗很厉害，用铁链子锁着，怕它跑出去咬人嘛。从在那过，那狗哎呀呀起来要咬，老人别叫了，别叫了，像那检查员跟说话一样，别叫了，别叫了。
当时就是给他摆
摆手，摆摆手，拉搁趴那动了。我说狗听他话，我们说不叫可能不行。真奇怪的呀，那不是这苍蝇蚊子也听了，那不回来的时候有俩苍蝇就在那个车老人这个挨着窗户坐，就他那个玻璃有个缝，有个拉下来有个缝，老人就这意思，从这出，就这个话，从这出去，那俩就是听他话，就从那个地方一前一后回出去了。
哎，
那苍蝇听他的话，不听他的话，从这出去。嗯，现在是这是
也许
夏天嘛，
所以一阴也说法，谁为各得解，我们能听懂，苍蝇蚊子也能听懂。
对，
他那个窗户，那小面包车过去的小面包车一拉那窗户，这样子上车说走这儿，那个苍蝇嗡嗡，他俩就出去了，
很听话，他就说那东西就是这儿，
对。就那是个口嘛，他就走哪儿出去了。
你跟老师讲了，还有门门。
不是，我在这边上坐，还有一个原子红来这边坐，上次在中间坐，没想到呀，现在想起来，哟，那个苍蝇能听上去，
他就
当时没有反应。
就是是不是那个身体相对健全，就是他气脉没有受到伤害，他临终的时候更有助于他这个临终往生呢？
你说是，
就是据说那个气脉如果有损害，比方说我们器官有被摘除什么的，然后
不影响，不影响吗？
不影响啊，
不管你气脉通或气脉不通，往生都
是。
往生不是身体往生，气脉是肉体的事，往生不是肉体往生，这不相干的，往生是心往生啊，思想精神或者是精神往生，不是这个肉体往生。
看到一些有正量的也是。就是、
你可能是把正量，不是说的新的正量，不是这个。你说的正量包括身体的感受，就像练气功练出功夫了，那个也搁正量里说的，不是正量，那是功夫。哎，练气功练久了，有了功夫了，就出现一种境界，那境界是正量。那你这个功夫会消失，一消失的境界就没了，它不会有，不会永远有。如果你再有功夫，它总有消失的时候。
您说我们念这个，就是左边这个都在天，就是如果临终的话，是能
心愿，这是心愿呐、啊。
嗯，
是，不是肉体生九山那个。
是，那您就是临终的时候是能看见佛菩萨来还是说？
这个时候没有说临终，其实啊，就算是说临终的，都说的多的就现代净土，现代净土，他是好像依据那个。佛说阿弥陀经，说是世人临临终时，有这个话啊。阿弥陀佛及其圣众现在其前，你注意他说的是啥？说你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会现前接你，没说临命终时你要干什么？你看你经常说了吗？ 临命终时你要干什么没跟人讲，这是现代的正统中的学院他们讲的。临命终时你要老考和念佛成分，给人一种，实际上他这个说法也很好，但是呢强调过分就会产生误解错觉，好像什么呢，取决于那一个时候。要是取决于那个时候，平常我们修行就没不到用了，只要你要掌握好那一刻就行了。要是这样理解的话可是大误解，应该是取决于你平时的修行，不应该是取决于那一个短短的那个时刻。也就是说我的理解是这样，临命终时是佛菩萨来接你，不是需要你干什么，不管你临命终时干什么，只要你这一生老实念佛努力修行，不管你运用什么状态都是照样能往生的，什么样状态都能往生，哪怕你是被人杀的时候，就那一下把你杀死了照样往生，不管那是被杀死的，那要说是最不容易往生的话，那你平常只要凭你一生用功夫照样也能往生，不取决于那个那一个时间怎么样，取决于你这一生是不是用功，是不是老实念佛，是不是努力修行。
那也是能看到什么吧，或者是
不需要你看到什么，那个经历说的是阿弥陀佛那时候会来，没说那个时候你要干什么，没说这个。可是经历没说，近代净土宗的学生他们说了，那时候你应该干什么应该干什么，他说的也很好，但是一过分呢就让人误解为取决于那个时候，好像平常修行没啥用了一样。
是吧，我上次问两个问题吧，有个不明白的点我再问一下，就是当时说坐上比如说烦恼是特别但是我们特别厉害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方法，除了念咒念再念不下去的时候离开这些东西割下来的，然后当时就没有这些腿疼啊胳膊疼啊或者这些烦恼这些抱歉都没有，要是住在这个境界，当时您说了一句话，就说你起来忘念了不知道了还不赶紧提咒，就这一块其实要是住在那个这很舒服了，然后我那些妄念都没有了什么的，住在这个舒服上，其实这个时候开始忘，这时候起了妄念了，就得赶紧的提起咒语了。
不理会你现在想这个，只管持咒吧，你现在思想这个内容不要理会它，只管持咒吧，换正是眼前要的，让它你现在这个思维只管持咒吧，
就断那个
断，现在要断你现在这个想法，
这有时候
坐上机关吃肉。
咱红姐呢曾经说了，咱们心中心就说，大愚法师是人心中心的一个咒开悟的，然后说这个咒
大愚法师是修波州三昧
啊，三个地方，然后说只要这个咒念十万遍呢，然后这个老师是有一个什么大心咒小心咒，后来他有澄清，他说跟这个没关系，不是咱们这个心中心
啊，
你没有关系，我们认识大愚法师，给大愚法师在
四川
来拜大愚法师，
四川
但没有关系。那两位老师就是刚才那个广光师兄问这个问题，是我现在在坐，然后现在是手一五，
第一轮第五印，
第二轮手一五，然后那天就是首映五上了两天，就是我首映四的时候还没有觉得腿什么特别疼，然后打首映五就觉得腿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胳膊也疼，然后腰也疼什么的，现在到还有脚踝也疼，现在到这些都不疼了，就是那个大腿这一段特别疼，然后是不是我也都只能忍着，
不能消胀，胀消是最开，
就
老人说的是啊，横摆消胀，胀消都会的，别紧张，轻松自然的打坐吧，你也是好事，不管了。
那就比如说想疼的想动一下，
那还是能不动还是不动，本来这些你是知道的，你就知道能不动还是不动。不是我说的，你知道。
陕西汉中的师兄，他的问题啊不方便。他说不见性人想传法，但是知见证，不见性他知见怎么能证啊，师傅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矛盾吧，
说了
啊，
就是这样
啊，
对，不能谁想传法谁要给谁，我不了解的，我了解的绝不是像他说的什么第一不见性，第二想传法，就这两个就传法也骗的，我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等我你举一个例子吧，啥情况， 是不是有人跟他学？不能去新中心，得去六字明啊。
嗯。
六字明不光年也能修吗？
啊。
是不是？这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意思，不仅仅是这一个意思，各方面情况都要了解。我不了解不要紧，我所信任的人他了解也行。要假如都没有这种了解，我也不了解，也没有我信任能给我介绍了解他，那不能谁要给谁啊？这传话是谁要，谁想传给谁，不就给他？这来一样，他来要，我不了解他，肯定是不给的，肯定不会给。不能谁要给谁啊？
但是他这里面他有一个问题，我也觉得好奇怪的。他说不电信支线怎么证？他说不电信小传法，但支线证，那怎么能碰到他？他不电信，他支线怎么可能证啊？
那就是这样说。他我理解他这个话的意思，他就是说一开始咱就说修行目的，我是为了电信，而不是为了神通
啊，
那这个称为支线证，有可能是这么称。这么说的就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举例子说，
不知道
不是为了神通，而是为了坚定，这就算他之间正了。
但是这个，这里面偏差也会很多吧？
当然，我就举个例子嘛，我举个例子，当然很多。
他这只是说他这个是为了解脱，但是他在中间可能他都不知道啥叫解脱，他不坚信，是吧？
那就光知道个名词了，
对呀、
啊，内容不知道，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根本不可能之间正嘛，我是这么理解。
这是判断呐、
啊，
也许他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这是判断、
啊，
就是假如怎么样，是哪样算之前的，是这个意思。我说不可能谁要给谁，也不可能谁想办法就让他传，得了解情况。我不了解，跟我熟悉我信得过的人了解也可以，但不能不了解就给谁要给谁，也不是不可能啊，
对吧？就是单独我觉得元音老师不是在那个手机里好像说过，就是。在乾隆大德里面，就是到八帝以上的，是不是？
不是太多，
不是太多，
对，
就是能数得过来。那像这个父母亲同时说，就说那可能衡量的标准不一样，有的是站在那个宗教上，有的是站在原教。
不会，
那这个
他们说的八帝都是指的宗教，没有指原教。原教别说八帝了，初帝你就做不到。你知道初帝菩萨，原教的初帝菩萨是个啥境界，不知道？就是这样说啊，对啊，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内可以化身为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在一百个国度里去建立佛教。他那没佛教，他去了出世，佛出世建立佛教，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同时能在一百个世界里干这个事，那是初地菩萨。他远啊，我们在这个地那个叫那是原教的，这是通教的就不是了。通教的就是能够体认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这就是当时的佛性，一看看念，这个就是通教的典型，那可不是原教的，差太多了，跟原教的。
我以为是原教
的，那是原教的，那个原经上讲的地是原教的，达不到那个程度。我们说的地上达不到那个，那是通教的。我们说的
是。那原教出地，它能同时化身一
分身百界做佛，是善知识讲的。你要是说经典依据，你就拿楞严经说那个境界，就去对照吧，你照上去。或者差太多了，照不上，这见性哪能到那？
就是化身佛来说的方法，讲佛法，就初地菩萨，是那意思。
就是像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不是化身吗？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
齐老师，我今天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应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位师兄的问题，想问一下，心中心法如果它的这个明心见性，比如说打开了。他在原教里边是算是那种实性类的，
到不了，到不了，到不了，到够不着，差太远。
连实性类都够。
这样说吧，当然会能达到，不能还不一定了。
你
原教你说的太高了，我们说的是通教的。
都是通教的。
通教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横愿里边，他这个因为有十个横愿嘛，都说是念念相续，无有疲厌。想请教一下老师，就是怎么在一念之中，这十大横愿都能够给他圆满？
十大横愿，我的理解，它是个目标，不敢吹牛圆满，那是个方向，我们都是在那个向着那个方向走的，不敢说是走圆满了，还在路上，没有到家。
一念之中怎么能去读这十大横愿呢？
十大横愿，一念之中具足，我都不知道你具体的指的什么。什么叫一念之中具足？
他每一个他的 的这个院里边都说是面面相觑，唯有皮怨。他一共十个月都在说这句话，比如说这个每一个院里边这十个月都是相圆满的。
就这个每一个院都是圆满的，在你院里的圆满的，我都不知道我说什么，怎么在院里头圆满，怎么回事？对呀、啊，不是，那假如经论里有这个在这个一念中都是圆满这个话，当然不懂也不告诉你，不懂也得暂时搁上一会儿。经论里没有这么说，在一念里都是圆满的这个话，经论里没有这么说。要是说了，你拿来我看看。
说怎么都做大？
不是，我就说刚这个话，刚才已经明确的说了，那是个方向。我们说的是怎么做，向那个方向走，没说做到。你讲的是做到。我说的是怎么做，不是说的一回事。你说是做到怎么样，我说的那是个方向，我们正在这路上走，根本不敢说是做到，哪敢说做到啊。
徐老师好，魏老师好，师兄们好，我那个请教个问题。
好吧，你讲吧。
就是那好长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工作那些闲下来的时候呢，都感觉到这个心里没事做样的，好像不踏实呀。要不就是拿那个手机就猛看看的地方呢，就停不下来了。就是一直感觉到就是好像就是无所事事的，就是工作闲下来的时候，就工作的时候很忙的干工作，闲下来了坐家里面了，就觉得没事做，要不呢就拿了个手机就手机看自己看下去了，就不愿意动，人没有以前那种运动啊，都有点懒了。就是
不了解你的情况，你是修行心法的吗？
打完千座，
对，修行心法过了千座，
哎呀，这很多这样的心境，他无所事事
啊。
天空吧，他不愿意住在空中，他不想干事，就这种。
这你打完签座了，我拿你没办法呀。不肯放下，那个我啥办法？你不肯，
不肯放下，
不放下不就是吗？我听着你也是不肯放下呀。
放下，放下吧，
啥都放下。
放下现在他说的呢？你现在说了什么放下？
对，就感觉无所事事样的嘛，就是。
那无所事事，
不踏实。
不能，现在正在无所事事，你现在断开一下试试，断开就离开他，看看怎么样。放下多长时候算多长时候，再起再放，再断，再起再断。
就是一直断。
正好这就叫关照。
嗯。
那你给我干什么呀？关照，不就这样？这正好这就是关照。
是不是人很难这么精进吧？
那他不就是这样，就是这种，
就他这种心境就出来了。
那对呀、啊，
那你是这样
断掉的，
对呀、啊，
断掉的，早清的。
我其实也是，就是因为不是前几天工作忙嘛，因为十一没事了，所以你没无所事事的时候，所以那种有这个念头才又出来了。
断掉的，再起再断，
这
就
是
怎么着，
受不了无所事事
的。那有时候。老师，那有时候他就扒着手机不停的看着看着都忘了，就一直看着手机，就没事一直看手机。
看手机，断掉它。
哎，断掉。
啊。
可能看手机的念头也把它断掉。
你别的人不要误会，我让他不看手机。
嗯。
你们看手机也不要误会的话，看手机有何碍啊？他看手机有障碍，谁不让他干？
对，这老喜欢，就是没事的时候就坐那，就是一看看好长时间，这也我觉得是个障碍。
就对这一个人说他不看，你们看也都没在意啥事，看也不看都一样，你随便看，他不行，他这一看就妄念就起来了，这一看，何苦？那你何必急着？
因为看手机烦恼的时候
起来了，因为我就起来了，这就别看了，看到了。
手机罪过，手机是罪过。
就他，那他像他这样的话，他能知道自己看手机也是在那那个，就是什么？他这个也还算是
不看嘛？不说过不看嘛？那他说那怎么办？那不看，
就是不看，
不看也百无聊，
对，做不到，
也没意思，
做不到。那
那个找事儿，
找就断了嘛，找事就断，
闲着
再提再断，就说过了，这就叫关照。
嗯，
关照正经，做下关照就行。
还是要关照，
就是坐上坐下，坐下不是关照嘛？前坐后不是关照。
嗯，
老人关于关照不是有如何关照这个书你有吗？
有老师有。
看看老人怎么讲关照的，哪不看那本老人讲的关照？那是正行啊，打坐才是正行的。
嗯，
这正行打坐都懂得关照。
毕竟是完成迁座的师兄，他肯定跟世间人还是不一样。
迁座以后怎么办？关照。
嗯。
坐下怎么办？关照。
世间人就玩进去了，不是没日没夜打手机打游戏是吧？坐在上面。
就是我问一下，刚才那个师兄打完签到了，他觉得一天没事，是不是？但他这种状态是不是已经忘了关照？他觉得
他
忘了关照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他忘了，他把他修行目的忘了。为什么要修行啊？他坚持忘了，这要命了，这很要命了。
那是不是说明了
忘了关照是在修行的路上不知怎么走，不知道怎么修行，忘了渐进就是不知道目标了，不要说走路了，目标都不知道了。
他也没说呀，渐进
他就是因为他没说我才知道他忘了呗。
渐进的人根本不会打和盲犬。
嗯，
渐进人怎么会这么考虑？根本不会，
怎么可能？
他就茫然了。
老师是渐进的人就不会打妄想，就是渐进人他要保一个。
渐进的人也可能有打妄想的习性。
对对对，
虽然他渐进了，但是呢，那个习惯性还在。这个时候就是说保证啊，或者是
不渐进的人，他看也不对劲儿，不看也不对劲儿，他不对劲儿，心里呢别扭，看了也不安，不看也不对。
渐进就是不习气。
那老师，那我
不怕死。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当下。这个境界我们师兄们然后跟老师坐在一起，这个境界就是我以前种下的善因，或者说这种跟佛有缘的因所呈现的一个果。然后呢，我们这些人为什么是我们这些人坐在一起，还有两位老师，可能是因为我们曾经共业善业。然后那
你把这看成果了，
对，我感觉
你忽略另一个，这也可能是另一回事，造个新因，没这个果也能造这个新因呢、啊。因果因果，都是往往在受一个果的时候造很多因。当然，我们现在说的因果就是出世间因果，就是解脱上的因果。已经我们发这个心故，往事这些都会消灭。
发了这心，
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解脱的心，这个跟造的那个。这不是世间的这种善缘，是两回事了，是吧？可以这么说吗？
又牵涉到世间善缘，这另外一个。
你刚刚跟我说
这样说，这个世间法的因果、善恶因果，跟这个出世间这个因果，它是不一样，两重因果。你这世间因果，世间因果归纳下来就是苦集，说简单，以集为因，以苦为果，世间这个苦海。世间因果、出世间因果呢是。只是以灭道，以道为因，以灭为果。灭什么呀？灭苦灭集嘛，就是灭苦灭集嘛。但是怎么样才能灭苦灭集啊？修道嘛，以道为因，以灭为果。
就是您刚才说也可能是因，我不太能明白为什么不是果而是因。
对呀、啊，也可能是心因呐、啊。我们在这儿不见得是必然是受的果的一定啊。
是吗？
有的时候
我可能了是理解不了，
是
这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有的时候
受解脱的因，你受心中心法，你发了解脱的因，
以后才
能
这样的相信，也可能是。
那
我没有否定，这不是受果，我没有这样说，也可能是受果，有这种可能你是理解的，并且是承认的、同意的。要说是造因，你就不同意了。
对，我好像这么说话就不能。
那不见得。
好。
随着受果这个过程还要造很多心因，这个是肯定的。
不理解。
你在受果的过程中一定会造很多心因，这是肯定的。
嗯、
就在造福音嘛，转新的解脱音嘛。
明白。那就是那佛陀他应世人，他来也是因还是果？正好就是。
正好就是刚才说的啊，在受果的同时又造了心因，正好是如此
啊。啊。那
因为说这是因为佛无因果，说佛受果，说佛造因，对不对？这是说什么？佛来应缘，应你的解脱缘来了，来了以后又接了很多缘，这么说。应你的缘来了，又接了很多缘，这样说不说因果？要说因果，应该这么说：佛无因果，佛不造业，佛不受报，佛无因果，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持戒犯戒都是对我们讲的，不是对佛说的。佛不持戒，也不犯戒，也没有耻和犯， 佛不造业，也不受报，也没有因果。
嗯，就是他应我们这个缘，就是说，刚您讲那个原教的那个一地的菩萨，他就能去千百亿化身去。
不是，
百
树
地什么啊？
原教初地菩萨化身百变成佛，不是千百亿。
对啊，他去其他世界去那个就是应试嘛。那他的这个缘，我就想知道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这个缘是。能不能给您再说
说
这个缘？我想知道这个缘应该怎么想。
那个就是那个燃灯佛不就说了，你以后在娑婆世界做佛，他说做多少多少年娑婆世界做佛，号释迦牟尼，这就告诉他因果了。
受记，
那对啊，受记，燃灯佛受记也是在娑婆世界做佛。
师父一说到这个，我还觉得很好。那个什么，佛不是那个千百亿化身，他三千大千世界他做佛嘛？那这个受记他只是其中。
那个，那你说是千百亿世界，那就受千百亿世界。
啊，对，我也想问这个。啊，对。
是有别的经典，你们见不到的经典。
是啊，我们就看不到。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
就我们这个世界的。
就那个圆，他那个圆，他给他受。这个好像逻辑
都没有离开心，
说不可思议，就
都没有离开心，任何缘都不在心外，没有离开心，
没有离开心，那还是我的心吗？
心外无法，法外无心，真即是法，法即是心，那是说净土的，心即是苦，土即是心，心外无苦，土外无心，净土
里
没有离开心，不是心外无。
我也是这么想，所以就想问一下老师们。我想问，怎么
来的？
我们这个发愿
不
叫
当
贫
愿
的
吗？什么？你说
怎么来的？这个啥怎么来呀？
菩萨愿
的。啊，你说我的愿是吧？
他到底肯定想问怎么来？
还是我的愿吧？我觉得如果说一发愿的话，应该是我的愿，我和家人的愿。我都没有，他
不知道他说的啥。
他说他想问的，可能是说他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了，他怎么来的？
这个缘，这个缘，
是
你怎么来？你不是说佛菩萨吗？
是啊，是我们那个是发愿度众生那个随愿力而来的。
是啊，就说这么说，愿力是还是我的缘，他的缘。
你们两个说的是好像是两个问题。
对，
今天师兄说是佛菩萨来，然后。然后实际是问的是他今天哪一段的？
不是，我不是问，我问的就是我为什么能听到释迦牟尼佛，大家为什么能听到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我问的是这个。那老师的意思应该还是说，是我们的心，还是心外，还是心内，还是我们的心内的
事？释迦牟尼佛也不在你心外，也是你心内的。
对，也是我们的心。
解脱缘起了，然后菩萨愿力来了，度他。
我菩萨的
原因
也是我们的愿力，
主要还是我们的心内，还是我们的
结果
缘成熟了。
实际上说到心外无法这句话的时候，就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愿不愿，还有什么愿不愿的事。说到这儿的时候，就不应该再说那个愿了。
那不怕佛都在我心里，镜子也在我心，
上也弄不清。
说到我们心的时候，应该说无佛无净土，应该说这个。要假如是有佛有净土，肯定这当然了。我们就是说，初学都是有佛有净土嘛。别说那个根本的话，那啥根本不到根本。别后边那一种什么什么，只有心，心外无法，这话就别在前头说。
那有时候您说到那个，就是我听到说无佛无众生，就是从根本上说这个，人能听得懂。突然有的问题提到了，就像刚才又降了一个维度。就是说这些，这然后有点迷惑了，不是无佛无众生，无佛无净土，都谈不到这些了。怎么一看
有佛有
净土，这样
这样说，你说无佛无净土的时候就不能有佛，所以它就矛盾了。实际上有佛有净土，无佛无净土应该是一个事，这样就不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前头后头都没有任何矛盾，
不能有佛。
所以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说。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有没有啊？十无众生在灭度着，是有没有啊？这是一回事儿，不是两个事儿。
应缘但不住，先要住在法界。